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6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很了解习近平，习近平骨子里是没有一丁点的民主，他并且直接了当地告诉习近平，民主和自由是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将会继续关注台湾、南中国海、新疆、香港等议题，并且他正在重建全球民主联盟，并且将会在美国召开民主峰会，共同要求中国为他做的事情负责。拜登话：呢个系21世纪民主政体同专制政体之间嘅战争。拜登话：习近平系了解，佢冇假装听唔到佢讲嘅说话，正如佢亦都了解习近平。佢对习近平指出，就好似佢咁样嘅地位嘅领导人，如果唔代表国家嘅价值观，咁样呢个位置系无法继续坐落去。佢对习近平话：主席先生，正如我之前系话过俾你知，美国人珍惜自由嘅观念，美国人珍惜人权，而只要你同你嘅国家继续如此放肆嘅违反人权，佢哋将会持续不屈不挠咁呼吁全世界关注，并且让大家清楚咁睇到发生乜嘢事情。佢系了解呢一点。
And he understood that. I made it clear that no American president, at least one did, but no American president ever.
拜登表示，他是清楚地告诉习近平，没有一位美国的总统或者有一位，不过是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曾经退缩过，而不针对正在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正在发生在香港的事，正在发生在中国国内的事，因为这个就是美国人。3月25号的星期四的下午，拜登总统在白宫东厅举办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公开记者会，在回应美中关系的问题的时候，拜登总统说这个是21世纪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之间的战争。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25号在他的首场正式记者会上宣布了新的全国范围新冠疫苗接种目标，在执政百日完成的注射2亿剂疫苗。拜登在位于白宫东厅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他是知道这个是雄心勃勃的，这个是他们最初目标的两倍，但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接近这一点。在1月底拜登宣誓就职几日之后，拜登曾经表示希望在他执政百日内发放1亿5000万剂的疫苗，但是拜登政府后来缩细到是预测规模。根据白宫的官员表示，截至星期三，美国总共已经注射了1亿3000万剂的疫苗，其中8500万人是注射了第一剂，4500万人已经完成接种。三家实体辉瑞生物科技、莫德纳以及是强生已经是许诺在下个月底之前提供足够用来为美国所有2亿6000万成年人接种的疫苗，这个是拜登之前宣布的另外一项目标。辉瑞和莫德纳计划在6月再送交1亿剂的疫苗。担任总统65日的拜登还表示，政府正在接近实现他所作出的另外一项承诺，也就是在他执政百日期间让从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多数课堂重新开学。拜登总统提到了教育部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说将近一半的这些学校已经恢复了全日制的面授教学。过去一年以来，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夺去了超过54万2000人的生命，并且造成了至少3000万人感染。中国外交部在3月26号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公布受到中国制裁的四名英国实体亦是九个人，其中包括英国前保守党领袖艾恩·邓肯·史密斯以及是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中方的举动显然是对英国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针对北京对新疆维吾尔以及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侵犯人权行为采取的一系列协调制裁的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稿当中公布了这些英国实体以及个人，其他三个实体包括是中国研究小组、维吾尔独立法庭以及是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中国批评英国基于谎言以及虚假的信息，以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人以及是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北京方面表示，自即日起禁止被制裁的英国实体及个人以及他们的直系家属入境，包括是香港以及澳门，冻结他们在中国的财产，禁止中国公民以及机构和这些英国实体以及是个人交易，并且表示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在3月25号提出动议，阻止在中国的公司或者由中国公民部分拥有的公司获得美国小型商业贷款。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星期四提出防止小企业管理局资助中国法案，要求阻止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向总部在中国以及中国公民控股超过 25% 的任何小企业发放贷款，这个是打击中共影响力的更加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目前的法律允许小企业管理局向美国符合条件的小企业发放担保贷款、灾难贷款以及研发资助等等，很多在美国经营的中国公司从技术上来讲都符合获得上述资助的条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多家传媒星期四引述路透社报道，香港政府向大约12个国家的领事馆发信，要求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的证件。协助移居英国港人组织港人国际商会主席冼宇程星期五出席网台节目说，港府无权向第三国要求不承认某一种护照，他认为做法有些是无稽，亦都有学者说港府的做法荒谬，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共政策行为，令人觉得这个政府很野蛮。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香港政府无权决定外国政府承认哪些护照属于有效，而英方将会继续发出 BNO 护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政府表示，由于北京去年7月1号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英国由今年1月31号开始，为持有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简称 BNO 的香港人和他们的屋企人提供一条移民入籍的新途径，俗称五加一计划。持 BNO 在英国居住满五年之后可以申请定居身份，再居留英国多一年之后可以正式申请成为英国公民。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先后宣布反制措施，由今年1月31号开始不承认 BNO 为有效身份证明和旅游证件。香港入境处表示，乘客在外地登机到香港的时候，航空公司必须要求相关香港居民出示香港特区护照或者身份证，香港居民出境亦都不可以使用 BNO， 必须使用身份证或者香港特区护照。香港多间传媒星期四，即是3月25号引述路透社报道表示，香港政府向大约12个国家的领事馆发信，要求不承认 BNO 作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的证件，应该只是采纳特区护照。路透社报道引述不具名的外交人员确认，港府向多国领事馆发信，要求各国停止接受以 BNO 护照申请工作假期签证。报道引述该名外交官表示，大部分国家将会无视这封信，认为只是港府一厢情愿，他们无权要求外国应该承认哪一些护照。報道又引述另一個外交官表示，港府的做法仿如挑釁，有別於以往港府一貫重視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定位的傳統做法。報道表示，英國領事館亦都收到相關信件，英國外交部其後回覆路透社表示，香港政府無權規定外國政府承認哪一種護照，英國會繼續發行 BNO 護照，而該護照仍然是合法旅遊證件。報道表示，目前只有匈牙利回覆指有收到相關信件，並且會討論改動有關工作假期簽證計劃。不過日本、南韓、意大利和紐西蘭的官員向路透社表示，將會繼續承認 BNO 作為申請簽證的證件。 未有同香港签订工作假期协议的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星期四回应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查询，表示北京和香港政府不承认 BNO 的决定，不影响美国承认 BNO 的做法，重申 BNO 仍然可以用作申请签证和入境美国。去年四月成立推广香港、英国和友好地区多元文化，建立可持续发展经贸合作关系，并且协助移居英国港人的组织港人国际商会，主席冼宇程星期五即是3月26号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主持的网台节目，回应港府向多国领事馆发信要求不承认 BNO， 表示 BNO 一向是由英国政府发出，相关护照主权属于英国，港府无权向第三国要求不承认某一种护照，他认为做法有点而无稽。
英國有個主權喺呢一個嘅護照上邊，咁你可能話啊，可能呢個地方唔承認呢一個種類嘅英國護照係有係得係得嘅，有啲地方係咁樣嘅，有啲地方係咁。但係就話你都冇乜權去話唔承認人哋本護照，即係做去第三國再咁講嘢。
咁啊，梗係啦。
咁我就覺得有點而無稽咯。咁所以話不過而家你話點處理嗰啲BNO 護照啊？其實而家你好多時香港特區政府嘅處理方法都幾出人意表㗎啦。
冼宇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向大约12个国家领事馆发信的举动他感到诧异，因为国防外交的事务应该是由北京中央政府处理。
即是香港特区政府去发出这12国 的领事馆的这个的举动，我觉得诧异的。因为正式来讲做的应该是，因为外交和国防的事务是归中央管的，应该这个是中央人民政府或者是国务院去处理，但我很奇怪地这封信暂时理论上我们未看过公开内容，第一。第二就是说很奇怪地香港特区政府发出，那这件事我都交回，因為華民國防外交事務是中央政府處理，咁睇翻佢哋自己點樣解讀呢件事。
冼宇程表示，今次港府向十二國領事館發信，估計只是針對工作假期簽證，對商業往來暫時未有影響。不過佢表示，以往香港人持 BNO 護照可以在入境處處理 APEC 的特別簽證，但是1月31號之後，入境處拒絕處理 BNO 持有人的續證安排，佢認為這一方面對香港人做生意的權利有所影響。
不是说国外国人来香港有什么限制，是限制了香港人做生意的权利。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只是在 APEC 那个活动圈里面生活的，或因为其实没有、因为有那个签证的话就免晒那么多国的入境签证的申请。那反而是这样东西会影响到那个的状况。另一样东西因為不過可能呢個契機啦，可能開拓咗印尼嘅業務，因為印尼一直 BNO 要簽證，咁可能另一方面而家變咗要，可能啲商業朋友要用翻特區護照嘅時候，可能對佢哋有利。我唯一可以見到嘅有好處，可能呢樣嘢。
至於申請 BNO 5+1簽證計劃未正式入籍英國之前的香港人，香港政府不承認 BNO 護照對他們出入境香港有什麼影響。冼宇程表示，英國政府表明 BNO 5+1簽證計劃未入籍之前的香港人仍然是中國公民，港人在這段時間仍然可以使用特區護照出入境香港。他估計英國內政部稍後可能會公布相應措施。
你話去到那邊，他們那個的國籍啊，或者個支援就其實未有正式公布過任何的處理，所以都話可能他是再等一段時間，他就會有一個的政策或者他的處理方式。因為有時候我而家發現英國政府的舉動仲更加出人意表。我係覺得係咁，因為我哋又唔太揣測人哋嗰個政策要點處理，咁我哋都係話佢應該都會有方式去處理，因為而家都知道佢哋個內政部係會有一個特別嘅 section 嚟處理呢件事。 但係唔，你知有 email 嘅，有曬 email office， 咁可能佢哋會有再後稍後會有啲安排。我哋只係咁推測啫。
對於有建制派人士認為港人移民英國會成為二等公民，冼宇晴形容二等公民這個概念很有趣，他解釋就算不是透過五加一簽證計劃入境英國，只要持有一本 BNO 護照在英國住滿半年，有固定地址已經可以參與選舉，甚至可以參軍、從事公職，擁有一般公民的權利。
未在五加一的情況下，其實你持有一本 BNO 護照的時候，在英國你落地了之後有正式住址半年後，你已經可以參與選舉。第二件事、如果
半年、啊、
半年到
半年可以參與，
這裡還要知等多久？
這裡沒有，你不是愛國沒得談的。
是啊，沒有是啊，不過就是選民，我們還是選民。那另一件事就是說他有沒有參軍權呢？BNO 持有人是一直可以參，即是不是現在，是以前都一直來說是可以參軍的，即是可以參與陸軍、空軍、海軍的業務是的。還有一件事就是說，其實他對那個公民保障權都比較大，那你有選舉權，你有參軍權，你都可以做，都可以做他公職人員的，可以做公職人員。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公民資格，那有什麼一等和二等呢？
至於種族歧視是不是嚴重的問題，冼宇晴表示他自己到英國沒有感受到種族歧視的問題，他強調最重要是做好自己，膚色不是問題。
其實自己是怎樣做好自己，其實最重要，其實他們外國人都是見你是個什麼人，你自己個什麼人，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因為你的膚色而決定你是什麼人，是因為你的人可能令到人家看到這種膚色 的情況 的行為。所以其實都是那句，做好自己，其實做好自己其實就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衝突的了。這件事我就說，我就處理這個種族歧視的或者一些膚色歧視的問題，我們都是用這個心態。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的做法荒谬，他认为只是做给北京看，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共政策行为，令人觉得这个政府好野蛮。
你政府说北京，你说不承认，你不承认到够了。你凭什么要求即是第二國家澳洲嗰啲唔承認啦，我覺得呢啲做法相當之荒謬。咁但係點解咁荒謬呢個政府都會做咧？即係做俾北京睇咯。即係你可以想象，即係唔會有咩效果。第一就，第二咧就即係反為俾人一個印象，你呢個政府好野蠻，正如嗰啲講法好有挑釁性呢種行為啊。即係一個國家，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不受控制嘅政府。點解要俾你一個殖民地嘅政府啊？香港呢、這個而家呢個殖民地政府嚟㗎啦嚇，去指示佢是否同意或者接受一個另一個國家簽發嘅簽證？呢、這個成個故事十分之荒謬咯，我覺得嚇。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國同南韓官員星期二證實。北韓在3月21日從半島西海岸發射了兩枚巡航導彈，華盛頓對此反應克制，拜登說他的政府仍然願意與平壤對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在華盛頓報導。
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星期二在一次背景簡報會上證實北韓試射了兩枚短程導彈，並且表示這是北韓常規化的行為，對於過往的試射導彈，北韓方面是一貫做法，是立即通過各型媒體宣傳，而且南韓軍方亦都會馬上證實。不過這一次北韓媒體未有報導上個星期日的試射。南韓官員星期三表示，他們發現了是事實，但是決定不馬上公開訊息，亦都未有對這個決定作出進一步的說明。北韓上一次的導彈試射是在近一年前的2020年4月。 呢次試射幾日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同國防部長奧斯丁訪問南韓以及日本，誓言要實現朝鮮半島去核化。布林肯在首爾訪問時候表示，將會同南韓以及日本緊密合作，在未來幾個星期裏面完成美國對北韓的政策審閱。布林肯在出訪時候還批評了北韓的人權紀錄，聲稱金正恩的壓迫性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系統性的人權踐踏。華盛頓智庫美國國家利益中心國防研究主任卡奇阿尼斯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是認為北韓試射的時間和拜登即將公布他的北韓政策審閱是有關。他說，顯然北韓在拜登政府在所有有關平壤的談話當中對他提出批評之後，北韓對這一屆的美國政府不抱任何期望。他認為北韓試射導彈是在向美國釋放訊息，亦即是說北韓的軍力與日俱增，協商才是更好的出路。華盛頓史丁森研究中心的資深亞洲安全顧問研究員、前國務院官員威特則認為，大家不必過分解讀這次的試射。他說，他好像很多的人現時在谷歌上面查詢了這次的北韓試射的短程導彈，你會發現這個同去年四月回應美國軍演使用的導彈是一樣的。他向史丁森中心一次有關朝核問題的研討會上面還說，他認為如果說這個是在給予拜登政府發送某種的訊息或者是施壓，這個是過分解讀。美國官員亦都對這次的試射進行了淡化的處理。一名白宮官員說，這次的發射是非彈道導彈，即是常規的彈道導彈的試射，並且未有違反聯合國的安理會決議。他們認為炒作這種事情不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白宮高級官員補充說，他們認為這個不應該被視作為是挑釁，從1到10的比例來講，如果發射洲際彈道導彈是10，而發射迫炮是1，這個應該是2或者是3。史定生中心的北韓問題專家卡林同意這個觀點，如果金正恩在試射現場，這個就意義不同，但是他們是沒有出現。實際上據他們的觀察，北韓每年春天都頻繁地試射這種短程導彈。這次的試射是拜登政府一月份上台之後北韓首次公開進行武器試驗。拜登本人似乎亦都淡化北韓此舉的意義，他在從俄亥俄州返回白宮對記者表示，根據國防部的評估，這個只是常規化的行動。記者詢問他是否會影響外交行為的時候，拜登對記者笑了一笑，是沒有進行回應。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迪馬喬認為，拜登政府的回應是合制的，北韓應該將它解讀為是一個是積極目標，亦就是拜登團隊認識到北韓是一個長期戰。然而國家利益中心的卡奇阿尼斯就認為，對於這次試射，拜登政府需要對此提出警覺。他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應該是認識到北韓正在審視美國方方面面的表態，考慮到他們之前對特朗普總統對北韓延遲的回應，他是認為他們會對拜登政府的北韓政策審閱作出更大的回應，甚至是沒多久之後進行一個更大的導彈試射。他還表示，金正恩不想是丟臉，不想被人認為是弱者，不想被嘲笑。北韓副外相崔善基在3月18日表示，北韓不屑與美國合作。他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自2月中旬以來，美國通過電話、電子郵件等多種的途徑試圖與北韓進行接觸，美國還試圖通過第三國去接觸北韓。然而這些廉價伎倆不過是為了拖延時間以及爭取公眾的支持。他還說，與美國對話是浪費時間，只要美國不取消對北韓的敵視政策，兩國就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接觸對話。與此同時，北韓官方媒體朝中社在星期二報道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星期一互通了口信。金正恩表示，為了應對敵對勢力的全面挑戰，朝中兩黨以及兩國需要加強團結和合作。金正恩所說的敵對勢力顯然是指美國。習近平則表示，中方是願意與北韓以及有關方面一起堅持半島問題政治解決的方向，維護半島和平的穩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華盛頓報導。
雖然前政府和現任政府都推出了倡議計劃，仍然有人擔心美國未能有效對抗中國日益提升的地緣政治影響。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北京推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過去八年中在全球範圍內對公路、鐵路、發電廠和通訊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了資助。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星期二公布的一份獨立的特別工作組報告說，美國的不作為與中國的自信都造成了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困境。美國的撤出幫助製造了中國用一帶一路倡議填補真空。分析報告說，雖然美國很久之前就對在亞洲各地促進基礎建設、貿易和聯結表示了興趣，並多次引用絲綢之路的形象，但是美國並未有滿足地區內的需求。美國對很多接受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的借貸與投資是有限，而且正在下降。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分析師以及報告的共同作者蔡克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價值數萬億美元的倡議計劃不受地理的約束，所以現在任何地方和各地都有，而且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基礎建設的範圍。美國前財政部長和白宮前幕僚長傑克盧說，一帶一路倡議正在提升中國在整個地區和世界範圍內投送力量的能力，美國政策制定者需要提供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物，讓其他國家明白該倡議的風險，並在必要時加以抵制。報告另外一位共同作者前美國貿易代表首席法律顧問希爾曼說，由於一帶一路倡議，非洲和亞洲的部分地區現在認為中國要比美國更為強大。一帶一路倡議計劃包括陸地的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界海上絲綢之路和極地絲綢之路。希爾曼星期二在外交關係協會報告的網絡論壇上說，我們必須回到遊戲之中，美國目前正在參加或重新加入前總統特朗普退出的貿易協定。傑克盧在會上說，中國將基建投資當成是一項政策的要務，美國就沒有了。美國現任官員說，拜登總統領導的政府將會改變這種情況的。一名資深政府官員對美國之音說，與中國競爭正在鼓勵美國全面提升外交活動。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對付一帶一路的倡議相對信息，包括國際開發金融公司、基礎設施項目認證的藍點網絡、美台基礎建設倡議和進出口銀行的重新授權。蔡克斯說，有很多重新命名，但並沒有為到這些倡議計劃增添資源。而拜登政府這個星期推出的人口較少的小島嶼經濟體倡議，並宣布這個計劃將會加強美國與加勒比海、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島國與領地的經濟合作。一名資深政府官員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說，加強我們的聯盟很重要，尤其是加強與小國之間的聯盟，這些小國否則就可能面臨中國的某些壓力。白宮正式宣布人口較少的小島嶼經濟體倡議時表示，對抗惡意行為體的掠奪投資行為很重要。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迪斯星期一共同了主持島國與領地代表參加的視像會議，邀請他們根據人口較少的小島嶼經濟體倡議與美國政府合作。這項倡議讓29個美國政府部門機構共同參加，協調當前和未來的接觸業務。一名資深官員解釋說，拜登政府這個星期較晚時候將會召開涉及到這29個政府機構的會議，讓它具有實際意義，更加真實並投入運作。而另一位資深美國官員解釋說，人口較少的小島嶼經濟體倡議與藍點和某一些這一類的其他倡議有所不同，它真正利用了我們在這裏擁有的召集力，確保我們能夠有辦法去執行有效處理我們已經明確的政策要務。特朗普時期推出的藍點倡議僅僅包括澳大利亞和日本作為夥伴，目前的狀態還不清楚，藍點倡議在國務院的網站上還有存在，但缺乏繼續存在的其他證據。蔡克斯說，藍點沒有資源，這個新的倡議是否有資源還要看看，我們不單止需要政策宣示，出去公開說我們希望競爭，我們希望成為選擇的夥伴，但我們需要實際的資金和背後的資源。 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之間的非正式四方安全對話可能在亞洲的地區層面為一帶一路倡議增添一些抗衡的力量。蔡斯問道，為何不將四方對話用作推動亞洲基礎建設並建立擁有幾十億美元的基建基金的機制呢？你知道這些正是正確的夥伴，還可能增添南韓和台灣。拜登政府對抗一帶一路倡議的計劃可能是雄心勃勃，而且正在不斷增長，但依然有人擔心這些計劃因為缺乏核心和有影響力的領導而無法引起足夠的關注。於是有人提出設立俗稱為沙皇的特使職位，如基建沙皇來協調美國對中國全球投資計劃做出回應。蔡克斯說，國務院或者商務部都很難有召集的權力，用特權職位來處理咁多嘅議題有時冇幫助，但我認為可能需要喺國家安全委員會或者國家經濟委員會內設立一個向總統報告嘅基建沙皇，因為面臨挑戰嘅範圍好廣泛，需要協調政府各個機構之間嘅反應。拜登已經任命咗氣候政策特使、美墨邊境特使同埋新冠疫情經濟救助計劃嘅特使，亦都有類似嘅討論喺度挑選官員嚟到監督網絡政策以及打擊壟斷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克爾曼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剛剛結束的美中阿拉斯加會談當中，中國最高外交官員楊潔篪警告美國說，美國沒有資格在中國面前說你們從實力地位出發跟中國談話，因為中國人是不接受這一套的。分析人士說，拜登政府不會因為楊潔篪的警告而改變對華策略。阿拉斯加會談之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隨後前往北約和歐盟訪問，顯示美國將會繼續打造實力地位，以便與中國更好地對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報導。
在結束與中國官員的會談之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隨即是前往歐洲以及北約訪問，修復與歐盟以及北約的關係，探討應對中國的共同措施，將會是布林肯訪問歐洲的重要議程之一。布林肯星期三敦促北約盟國和美國合作，加強對北京的抵制。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星期二表示，如果北約團結一致，歐洲和北美盟友是完全有能力共同應對中國的崛起及挑戰。分析人士說，和盟國以及夥伴進行磋商並且形成統一戰線，應該是對中國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核心，是美國的實力所在，亦都是數量上的實力，而中國人只是尊重實力。帕维尔是大西洋理事会战略与安全中心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各国团结一起形成统一的决定的时候，中国要应对的难度就大得多，他就不能够随便欺压其他的国家，只有遭到严重反弹以及顶回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改弦易辙，结果显然是不同的。在关键问题上面，中国只是尊重实力，看到虛弱就會趁虛而入，這個就是他們今天面對現時境況的原因。帕維爾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曾經對美國當時的總統奧巴馬親口承諾不會將南中國海的軍事化，但是習近平並未有信守承諾。帕維爾認為，當美國、加拿大、歐洲、台灣、澳大利亞以及印度等國家是一起將中國頂回去的時候，這個應該是會有更有效。他說，中國非常之擅長分而治之，他們試圖將各國孤立起來，通過一對一的方式將自己的議程強加給其他的國家。他對美國之後說，一旦中國認識到美國確實是從實力的地位和中國打交道，美中關係將會返回到能夠管控最艱難的議題，可以探索合作的狀態。拜登政府上台之後一直強調盟友是美國最大的資產，在對華政策上面，盟友更加是美國不可忽略的力量。3月3號，布林肯在發表任內首場主要外交政策演講的時候，美國是應對中國挑戰時候必須與盟國和夥伴合作，他說因為他們的團結力量令到中國更加難忽視。布林肯還說，華盛頓將會與中國在應對的時候競爭，在可以的時候合作，在必要的時候對抗，但是他指出，無論是哪一種的形式，他們都是要以實力地位來與中國接觸。 在同中國官員在阿拉斯加會面前，美國先是同澳大利亞、日本以及印度舉行的四方首腦峰會，隨後美國國務卿同國防部長又再同南韓以及日本舉行2+2會談，最後美國國防部長仲訪問印度。分析認為，正是美國在同中國會面前的這些行動令中國感到不爽。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曾經揶揄美方是這樣做是走夜路唱歌為自己壯膽，他還聲稱美國搶時間在高層對話前拉攏盟友對中國施壓，這個企圖不會得逞。3月22日，美國的盟友外交體上來首次發揮了作用，而當日美國、歐盟、英國以及加拿大紛紛宣布就中國新疆人權問題對中國官員發起制裁行動。中國對此迅速作出回應，宣布對歐洲10名個人以及4個實體實行制裁，包括多名的歐洲議會的議員、歐洲一些知名智庫以及學者。但是中國此舉被認為是幫助布林肯推動同歐洲的關係。美國政治新聞表示，在推動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訪問當中，布林肯得到了不太可能的一個盟友的幫助，而這個盟友就是中國。最新的發展就顯示，歐洲議會會取消一個有關中歐投資協定的審議會議。星期二，歐盟貿易政策負責人警告說，中國升級的制裁增端的決定可能危及一項市場准入的協議。中國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同歐洲達成中歐投資協定，這個曾經被認為是拜登政府修復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重大障礙。其實在楊潔篪講話之後沒多久，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就立刻作出回應，說實力和行動是中國共產黨唯一能夠理解的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何瑞恩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不會因為楊潔篪認為合不合適而改變對中國政策，中國應該知道新疆、台灣、香港等問題事關美國的價值觀。另一位曾經在奧巴馬政府任職的學者說，他是明白楊潔篪希望將這些問題放在閉門會議上面討論，但是他在美國足夠長的時間，應該明白面對他們的視為價值觀的事，美國一直會大聲地、重複地、持續地提起，他們還會繼續這樣做。布魯金斯學會星期二為何瑞恩的新書《更加強大在競爭性依賴時代調整美國對華戰略》的舉行發布會，這本書3月9日出版。何瑞恩說，他這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告訴大家，在美中關係當中，美國依然是更加強大的一方。他解釋說，美國擁有強大的地理優勢，東西有兩大洋將美國和其他國家隔開，南北是對美國友好的國家，美國的政治體制富有韌性，可以自我糾錯，就算是經歷風暴，但是基本上完好，美國經濟依然強大，國內生產總值比中國多出是7萬億美元。他認為很多的美國人之所以沒有意識到自己國家的強大，是因為民主國家通常會誇大自己的問題，而專制國家則會吹噓自己的優勢。在中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認為，目前的世界局勢是東升西降，時和勢都在中國的一邊。何瑞恩在書裏面特別警告美國人，不要將是龐然大物綜合症，一直只是看見中國的強大而看不見它的弱勢。他認為這樣做會造成焦慮，而焦慮會滋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則是會引發過度的反應。龐然大物綜合症的講法來源於美國前國防部長斯萊辛格，他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時期擔任國防部長，他曾經警告說，美國決策者傾向於將競爭對手蘇聯看作為是龐然大物，認為蘇聯不單是發大塊頭，而且是老瓜齡。何瑞恩說，美國的決策者似乎又患了類似的綜合症，這樣的危害在於在決策的時候，決策者傾向於防禦而不是進攻。何瑞恩認為，中國目前的問題是很多，有些甚至是可以說是巨大的。他說， 睇睇佢哋嘅地理位置，佢哋周边有14个国家，佢哋响5处嘅地方有领土争议，其中4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佢哋嘅地理位置系所有大国当中最复杂噶。再睇下佢哋嘅食品以及能源安全，佢哋冇足够嘅自然资源嚟提供足够嘅食品，或者系为经济提供足够嘅燃料，不得不依赖外部进口。佢哋嘅海军仲系不足强大到保护海上通道以及交通。谈到国家嘅凝聚力，你如果睇睇中国嘅四周，响任何方向你都会发现问题。香港关系紧张，西藏富有挑战，新疆佢哋喺度制造紧未来嘅问题，内蒙亦都有民族问题。佢话中国嘅问题仲系唔单止系局限于此，中国嘅政治体系越嚟越僵化，中国嘅人口日渐老龄化，中国嘅债务不断增长。何瑞恩话：阿拉斯加发生嘅一切将会成为美中关系嘅新常态。佢仲表示，唔理中唔中意，两国嘅命运系绑在一切，因为两国关系既系竞争激烈，又系相互依存。佢仲表示，未来嘅美中关系就好似阿拉斯加会谈展示嘅咁样，响唇枪舌剑之后，两国仲得要系坐低落嚟，就共同关系嘅问题进行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若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标志着华盛顿正式重返巴黎气候协议。但是外界关注的美中特使会谈却是没有在这次的会议上发生。專家說，阿拉斯加會談的分歧氣氛或者增加了華盛頓與北京在氣候變化領域合作的難度。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的報導。
美國氣候變化特使克里星期二參加了由歐盟、加拿大以及中國主辦的第五屆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並且發表了演講。克里在演講當中表示，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要利用未来10年来大幅度减少碳排放。这不能够只是为了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实存在，或者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危机，而必须要认识到现时是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前接受美国电视台 MSNBC 采访时候表示，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将会同佢嘅北京对口官员中国气候问题特使解振华会面。两之前，美中两国高级外交官响阿拉斯加举行咗拜登上任以后嘅首次会面。响公开谴责对方嘅各项政策之后，双方表示将会响气候变化问题上边展开合作。美国气候变化问题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克里和解振华两人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将会是继续致力于关注两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而不是要让美中关系里面更棘手的问题掩盖住，以及是模糊了两国在气候问题上面的一个事实。夏竹丽是美利坚大学教授，中国走向绿色陷入困境星球强制环保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夏竹丽表示，这个事实就是美中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以及目标，为了他们的地球以及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去减少碳排放量。鉴于拜登政府和习近平政府之在阿拉斯加的首次会谈气氛颇具分歧，增加了两国合作的难度。北京的要务，观察人士认为，由于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中两国关系几乎陷入了自由落体式的跌落至40多年以来的低谷。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都希望将两国的竞争置于更可预测的轨道上边。美中外交高级官员上星期在阿拉斯加的首次会面，在很大程度上边是拜登新政府和北京的首次务虚以及是试水的行动。在星期二举行的第五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期间，克里未有同他的北京对口官员解振华举行一对一的对话，但是美中两国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同意尽快成立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工作组。克里和解振华在工作组成立之后的首次会面，预计将会是两国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的情况之下，对拜登政府中国战略的一次考验。 分析人士話，雖然克里在呢次嘅部長級閉門會議上邊嘅演講未有直接提及到中國，但係已經明確咁呼籲世界各國行動起嚟，盡早實體實現温室氣體零排放。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環境項目主任吳南對美國之音話，克里強調世界各國特別係主要嘅經濟體應該係加快步伐實現温室氣體零排放。以2050年为目标，比中国提出的碳中和的目标提前十年。针对北京紧接下来和华盛顿展开气候变化合作所面临的要务以及挑战，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说，如果中国能够不去将气候变化合作作为谈判筹码，在一系列的其他问题上换取美国和缓立场的话，北京将会能够显示出真正的全球领导地位。威尔逊中心学者吴南表示，对此有信心，因为克里已经承诺将推动气候变化合作作为一个是重要而独立的问题，双方似乎不会利用贸易、人权等敏感问题向对方施压。克里在第五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发言的时候说，他们必须要听从经济学家的警告，现时就采取行动远比继续等待所花费的成本要低得多。他呼吁国际社会就两个步骤达成共识。首先，需要尽可能多的国家，特别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尽快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最好是在2050或者是之前制定具体的零排放的战略，并且是具体说明如何实现这个项的目标。其次，全世界需要在这个关键的未来十年里面开始采取必要的行动，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威尔逊中心环境项目主任吴南对美国之音话，由于克里和解振华在气候变化领域已经有过成功的合作，预期美中联合工作组成立之后，两人应该会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和合作。早在2014年，正是克里和解振华成功合作，华盛顿和北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合作协议，为了促成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签署铺平了道路。在吴南看来，拜登政府希望看到北京能够在短期内采取更加具体的行动，以表明中国正在以足够快的速度朝着碳中和目标迈进。吴南说，中国仍然在扩大他们在国内对燃煤电厂的投资，这点可能会成为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争论点。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则是说，如果美国能够避免指责中国在允许在一带一路项目当中使用煤炭或者是建设这个燃煤电厂，并且试图了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并且伸出援助之手的话，华盛顿将会显示出智慧以及是成熟。夏竹丽认为，阿拉斯加美中高层会谈的显示，互相谩骂以及指责成为了拜登和习近平关系开端的标志，它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奥巴马以及习近平时期的情况。夏竹丽表示，如果克里和解振华能够利用两人过去在多年以来气候谈判当中建立的老朋友关系，这样美中两国将会能够重启一种无敌意的合作关系。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是不应该允许政治介入的两个问题。虽然拜登总统自1月20号上任以来一直保持住很多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特朗普竞选的时候和上任之后多次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的问题，声称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并且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拜登入主白宫的第一日就签署了行政命令，推翻了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目前拜登和克里面临的一些国会议员以及共和党人的压力，共和党人就担心拜登政府可能会为了和北京达成气候问题合作协议而在人权、贸易等方面默许北京的行为。在星期二的第五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召开前夕，特朗普时期的国务卿蓬佩奥发推文批评拜登和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重启合作。他说，克里参加由中国主持的气候变化会议就好像加入了伊朗亦都是成员的人权委员会一样，这个是可笑，拜登政府两件事都做了。不过克里在今年稍早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候明确地说，这些问题永远不会被用于和北京作交易，换取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美国不会这样做，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重要以及独立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中國已經成為拉丁美洲主要的疫苗供應國，而美國卻因為沒有同鄰國共享疫苗供應而受到批評。據美國之音之收外交事務記者塞內報導，白宮表示拜登政府現在正制定一項計劃以開始共享。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來自中國的科興疫苗和國藥疫苗抵達玻利維亞拉巴斯的那家診所亦都帶來了希望。玻利維亞就好像其他拉美地區的國家一樣，遭到新冠病毒的打擊。中國政府計劃向53個國家提供疫苗，包括很多拉美國家，而且要促進疫苗的可獲得性和可負擔性。美國總統拜登說，他將重點放在讓所有合格的美國人接種疫苗之後才會出口疫苗，但是他的政府正是面臨更多的問題。這個就是美國為何不同鄰國共享疫苗供應，特別是還未有獲准在美國使用的阿斯利康疫苗的庫存的劑量。現在白宮說，政府計劃首先同鄰國加拿大與墨西哥分享一定劑量的阿斯利康疫苗。白宮新聞發言人沙奇說，他可以證實在他們手頭上有700萬劑的阿斯利康疫苗可以發放，其中250萬劑他們正在處理放貸給墨西哥的最終計劃，還有150萬劑是給加拿大。專家說，大流行病從武漢起源之後，中國大規模的醫療用品共享行動已經為北京帶來外交上的推動力，以及在墨西哥、巴西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所謂軟實力的影響。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薩頓說，同美國與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相比，中國可以更有效地將大流行病控制在他自己的國界之內，這樣意味著中國對疫苗的需求較少，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更多的喘息空間，可以將疫苗發送到國外。但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訪問亞洲的時候警告說，中國的醫療外交有附帶條件，而大多數的專家都認為中國的做法一啲都不遠。威爾遜中心拉丁美洲計劃副主任格丹說，中國政府處理疫苗分發的方式並不是基於真正寬宏的人道主義態度，而是一種非常激進的方法，實質上要求華為獲得拉美電訊拍賣的機會，以及要求整個地區和台灣保持距離。拜登說，他希望所有的美國成年人都能夠在5月1日之前註冊接種疫苗。他還希望大家慶祝7月4日美國獨立日假日，能夠再次安全感小規模聚會。專家說，如果這樣能夠做到，美國將可能成為全球疫苗的一個主要出口國。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結束了對中國的訪問，中俄外長發表聯合聲明，不點名地批評美國，並且說民主模式不存在統一的標準，以推進民主為藉口干涉主權國家內政不可接受。正當美國聯盟擴張之際，中國是將目光轉向俄羅斯，那分析人士怎麼看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的報導。
之前拉夫羅夫對中國媒體表示，中國是真正的戰略夥伴，真正的志同道合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世界越是動盪不寧，中俄合作越要堅定前行，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中流砥柱。目前美國和俄羅斯以及中國的關係都是處於幾十年以來的最低點。美國印太地區的密集的盟國外交令到北京深受刺激，中國官媒紛紛表示，只要中俄聯手，美日就掀不起波浪。中俄聯手會不會走向聯盟？中俄一旦結成盟國，將會如何改變地緣政治格局？美國亦是他的西方盟國，能否同時對付中俄兩個大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者教授是夏明評論，中俄結盟有佢嘅新意，亦都早有端倪。中俄面對美國同埋佢嘅盟國，只有彼此合作。夏明表示，新意在於佢哋可以睇到以前嘅戰略均衡、權力均衡嘅外交，讓位於現時嘅結盟外交。而中俄嘅結盟，佢哋係可以睇到，喺2001年就出現端倪。中俄當時已經係簽訂戰略安全協議。亦都可以睇到上海合作組織作為一種平台，亦係中俄抱團嘅重要基地。因為有上海組織呢個平台，形成咗以歐亞大陸幾個專制國家以中俄為軸心，包括伊朗、土耳其，仲有中亞嘅前蘇聯嘅一啲共和國，佢哋加入咗一切， 所以呢度里面既有延续性又有新意。当下的时间点就是在于美国在和欧洲的盟国协调，共同制定一个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直接对抗要进行竞争的一个战略。亦都知道在特朗普总统甚至是特朗普总统之前，美国政府就给予俄罗斯进行各种的制裁，这种制裁至今未有松动。现时美国对中国亦都有进行制裁，所以对于中国以及俄罗斯来讲，他们只有背靠背来对抗目前新的国际形势变化。西密歇根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黄元刚表示，中国与俄罗斯军事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它是迟迟未有结盟，原因是中国没有结盟的历史传统，而且目前双方结盟的时机亦都未有完成成熟，但是同盟到底有没有条约不重要，共同利益是同盟关系的稳固前提。黄元刚表示，对于中国来讲，以战略上的考虑会采取结伴而不结盟的政策，就是说他们可以做战略伙伴，但是结盟的话因为时机不到，而且又容易落人口实，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做结盟的动作。在国际上，同盟有两种，一种是有条约的，大部分同盟是这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没有条约的，就好像美国和以色列。同盟到底有没有条约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之间有没有是共同的利益，只要两国有共同的利益，即使是没有条约，就好像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同盟仍然是很稳固，如果两国没有共同的利益，你有白纸黑字，这个也都是没有用。目前来看，中国和俄罗斯双方都遭受到美国的制裁，遭受到美国的制压，所以以国际政治这种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看，双方结合在一起是可以预期的。所以看到这次的时机正好是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不到几日就举行，这个当然是事先都有安排好，说没有特别安排，这个是很难令人相信。中俄之间的走近真正的因为是国际政治地缘政治转变的结果。黄元刚指出，中俄结盟路上面两个障碍，一个就是历史因素，一个就是俄罗斯国内的因素，两个因素影响之下，中俄之间难以建立信任。他表示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历史的，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国内因素。他们先从历史因素讲，中俄关系历史相当悠久，从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双方划界，到晚清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好像桓徽条约、北京条约，以中国角度来讲，中国丧失了北方的领土，所以中国人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对俄罗斯是一直抱有戒心。毛泽东在1949年建国后，立刻就跑到莫斯科去和苏联签署了一个同盟条约，但是斯大林刚开始并不是那么想，冷落了毛泽东，毛泽东甚至是发了一段的脾气。毛泽东在莫斯科待留了是两三个月之后才将条约签好，但是条约还有一个附带的秘密条款，就是说毛泽东是同意苏联在中国的东北以及新疆拥有特殊利益，甚至还给予苏联一些治外法权。毛泽东当时心里面很不痛快，但是是没办法，寒战的时候苏联帮忙，但是亦都是未有好认真咁去帮，所以话历史嘅原因早就种下，所以后嚟1960年代中苏交互呢个系可以预期噶，嗰个时候双方就已经互相猜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国内嘅原因，俄罗斯想要西进，走向西方嘅怀抱，俄罗斯嘅民主派人士甚至主张话中国先至系俄罗斯嘅主要威胁。俄罗斯应该是从西方严守应对中国，所以万一普京下台的话，俄罗斯民主化了，俄罗斯倒向西方的话，对中国来讲这个是一种值得担忧的情况。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中国对于俄罗斯仍然是没有办法完全信赖。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亦都认为，中俄同盟目前难以实现，一方面是俄罗斯国内的民主化进程令到中国难以信任，另一方面俄罗斯某些方面的发展实力让中国难以依靠，和俄罗斯联盟完全站在西方世界的对立面，目前的中国是做不到。夏明表示， 普京对全世界的格局是非常狡猾，亦都非常清楚地理解的，所以他不会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盟国，因为俄罗斯人总是要两股血缘的冲动是撕扯，一股他们有蒙古人的血统，有往亚洲挺进的下意识的冲动，而另一方面他们有回归西方、羡慕西方、仰慕西方的冲动。如果俄罗斯的民主化，因为俄罗斯毕竟仍然是一个有选举的半自由的国家，如果俄罗斯的民主化真正继续出现，因为在过去的东西方对抗的过程当中，西方不断地将俄罗斯收入西方，苏联的一半成员国已经是西方的一部分，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在西方的压力之下自身难保。中国如果想要将俄罗斯作为自己的大后方的话，断绝自己和西方国家在资本、市场、技术，尤其是他们看到整个高技术的发展，基本上俄罗斯已经是出局。他们现时所谈的所有这些引领21世纪的技术，有几项是俄罗斯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认为中国现时只是一种的忽悠，真的是要走到俄罗斯结盟，和西方国家完全断绝对抗敌视，他是觉得这个恐怕仍然有一段路要走，至少目前不会是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